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齐瑜，也是亲子天下的创办人跟负责人。最近亲子天下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新书，我真心希望哦，这本新书可以成为所有中小学老师啊、父母啊、关心教育的所有的读者今年的必读书目。这个书名叫做《过曝世代》。在网络上过度曝光的这个世代的青少年们被认为是心理安全感最低落的一代，他们也比以往更不快乐，更缺乏安全感，自我评价更低落。那到底背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一整个世代的心理危机呢？那今天来分享这个主题是过曝世代的作者，也是我们亲子天下 Podcast 关系相谈所的主持人，米露谷心理治疗所创办人跟策略长，临床心理师陈品浩。欢迎品浩老师。
嗨，哈喽，执行长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刚刚我们叙旧了很久哦，因为第一次我见到品浩老师也是因为他的上一本书《心理韧性》啊，我就发现了一个，哇，这个人的声音好适合做 podcast， 而且他脑袋好清楚，他讲的东西都好有干货，所以就展开了我们关系相谈所的合作啊，就觉得哎，上一次的这个 podcast 收获很丰富。那今天听到品浩这本新书，其实刚开始听到这个书名我就觉得蛮心有戚戚，因为我觉得这四个字哦，很简单的定义了我们都看见的一个所谓新的世代，然后它也隐含了很多我们没有处理过的新的问题。那我想先请品浩谈谈，就是说你长期在青少年辅导的第一线，那你是观察到哪些比较特别的现象跟需求让你会这样定义这个世代，以及你想在这个出这本书里面你想要沟通的一些重要的议题。
好，那其实我自己本身一直以来这几年的时间都是大量，我其实工作里面有八成的时间其实都是在第一线做青少年的諮商，然后剩下就是在做心理健康推广。那我们在我们的体系里面在跟青少年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青少年的儿青的一个团队，我们不约而同就是看到这几年其实蛮多跟我们合作的青少年都有一些可能在这个人际议题上面很大的困扰，那或者是说拒学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情绪，或者是甚至是到自伤学习低落等等的一些现象。那可是当我们在随着这个服务的范围深入跟扩大的时候，我们在中诊这些实务上服务的经验中，我们发现似乎在这一个世代的青少年里面有一些他呈现出来的样貌或心理的状态其实跟我们这个世代是不太一样的哦。对，那在这背后其实就是我们都普遍看到一个可能跟安全感有关的一个现象，然后同时有对于自我的一个期待跟这个目标感低落、意义低落的一个状况哦。那所以说我们就不禁好奇，就是说在这个世代的孩子他究竟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些现象是怎么样子跟环境的互动然后共伴引发的。那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部分能够如果说有一个头绪或者一个初步的看法的话，那或许对于我们不只是在临床工作上，其实也对于亲子关系之间能够有多一些代间之间的了解。毕竟不同世代长大的人们其实他所背后抱持的价值观跟信念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 我相信这个世代长大的孩子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这个世代里面的某一些文化的架构，或者是一些文化的经验，或者是情绪的经验。那讨论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不能不跟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必需品网络结合在一起。好，所以随着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跟网络之间的关系，以及进入到青春期之后他这个青春期孩子必须要有的一些心理的状态跟网络是怎么影响，就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在我们的实务工作现场比较清晰的轮廓出来。好，所以这个大概也就是我们之所以想要把这样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探索或者是架构 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出版品让大家理解的原因。
其实刚刚平浩老师讲了一个我觉得在我书里看到蛮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觉得这本书很有价值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一直在描述那个青春期的这些他的成长一些关键的发展跟网络兴起他带来的某些共伴效应，
对、
哦、那种相互间的影响、嗯、为什么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个题目特别的重要，然后需要更多的人关注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网络的很多的负面的引导或者是对青少年很不利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刺激的因子、哦、然后我自己也看到说这几年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这个在心理健康有关的疾病里面他的那个患病率一直增加，那在书里面有写嘛，说好像美国研究发现2009到2017年间好像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疾病里面增加了50%的患病率，这是美国的数字。那我在台湾我也看到好像儿福联盟2023他有一个引用一个调查资料库的发布研究，说整个中小学生啊他的压力程度达到严重以上的大概占12%，然后其中高中生的严重程度也是国中生的2倍，就说青少年在这个阶段里的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困难在这个时代里显现出来，其实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那我自己看到这个过曝世代在书里面常谈到的，我觉得一个真的就像刚刚平浩老师讲蛮重要的议题是社交跟人际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这种24小时 non-stop 全天营业的这种社交跟人际关系，我当时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说其实可能很多父母并不觉得这事情很严重，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样，我就想象我自己也是24小时 non-stop 工作已经失去了这个界限，但是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么大的这种冲击会发生在特别在青少年这个阶段。我想那个平浩在书里花了很多篇幅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看重这个事情，你要不要分析一下你背后的一些脉络？
好，因为我们跟青少年其实有最大的一个在心理上发展的不同，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状态，然后你有非常多的责任，这些责任比如说你可能是家长，你可能是上班族，你可能是你其实一个人有非常多不同的责任，其实这个不同的责任背后其实你有不同的价值感的来源，比如说你在上班，你是一个上班族的话，其实你就有非常多，你就是有赚薪水啊等等的，那你会发现其实对于相对于我们的青少年在他的这个阶段里面，这个自我内在的状态其实是仍然是处在一个在摸索不稳定而且正在探索的一个过程，所以所谓探索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他其实也并不是很清楚他自己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还没
成型，对，那所以说在这个阶段里面帮助他成型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来自于他的同侪关系跟人际关系，所以说你会发现每一个青少年其实都很在乎人际关系，这不只是说我们天性想要融入群体，我们也透过群体其实也去证明或者是去定义了我们自己是谁，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个过程，可是当这个人际关系的需求跟网络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会变得相对比较没有边际，我们过去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人际关系其实就是有一个物理上的框架，我在学校跟你的互动基本上随着下课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告一个段落，你可能有你自己的事情，我可能有我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同时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关系当中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暂时把它放在一边，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那就是我所谓的一个心理的暂存区， OK， 可是只要有这个心理暂存区的存在，它物理上的空间帮我们在内在里面去制造出了一个心理暂存区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好的坏的反正我们就先放进去明天再说，可是你知道这个明天再说这件事情很重要意义就是我有办法消化它，好，我注意力的转移，然后就可以让我暂时不用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好，可是现在你会发现当网络兴起，然后手机搭配一个社群平台，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人际的边界它其实是已经瓦解甚至消失的，所以我跟你在学校的事情基本上不会在学校就结束，好，我离开之后搞不好校园外的生活才是我们关系 的延伸，然后所以我跟你在学校不开心的事情，我可以在网络上继续蔓延，然后继续用更多的方式，然后去做互动、探索、测试，或者是伤害等等。所以你会发现，人际关系是一个基本的需求，但是它却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物理上的、心理上的边际跟缓冲的时候，那等于是孩子们就是二十四小时都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最在乎的事情上面。你越在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越容易影响到你的起伏，然后你越起伏，你就会越在乎。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来回交替的一个循环的过程。以至于孩子们大部分的时候，只要人际关系出现一点问题，他可能就失去了像我们以前过往那种那般可以把他暂时放在一边的余裕。那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其实就很容易长期下来，你就会发现注意力的过程也被影响，情绪的调节也被影响，那甚至是连自我价值，就我在定义我是谁这件事情，都不断的被这些人际关系的边边角角或者是起伏的变动所影响着。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孩子相对比较辛苦的地方。
嗯，我特别喜欢这个平浩在书里面，他用很简单一个例子让我了解到说，哦啊，真的是我们小时候跟现在的小孩，比如说你就比如说小明跟小华以前吵架的时候，对不对？啊，在教室里面冷战没关系，但是回家哎，打开电视看一看，跟妈妈讲讲话啊，或什么，在一个没有 smartphone 的时代，他就有了刚刚你讲的这个心理战争群，有一个余裕，有一个缓冲，而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再见到面的时候，尴尬一下，哎，可能也就忘了，小孩就忘了。
对，
很多我们那时候，对不对？那的童年里面，这种啊，吵架复合，吵架复合是一个很正常的事。但是现在的青少年，他回到家以后，他产生的那个效益，那一连串的，譬如说已读不回的讯息吗？然后 IG 里面开的小账吗？然后排挤你的另外开的
群
组吗？
不加入你啊，对，来弄你啊。
对，现在非常多非常多青少年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开始。
对对对对，
这个例子真的让我深刻的感受到说啊，其实他们现在的困难那种绵延的，然后不断的循环，因为这个造成了另外一件，比如界限的消失、余裕的消失、注意力的消失跟破碎化，一关扣着一关，然后彼此又加大彼此的这种冲击，是比我们那时候更大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是，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家长，我们自己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用完之后，其实我们有目的的使用，然后加上有责任在身，其实我们并不容易沉迷嘛。所以说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界限啊，那是因为你自己，你的界限是反映出你自己心里的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可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的界限其实正在努力形成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把这些人际的议题放进来，然后复杂化之后、碎片化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不稳定的本身其实就很难形成一种心理安全感的一个基础。尽管在家里面跟父母亲的关系是紧密的、是安全的，可是你会发现对外的环境当中，对于人他就有蛮多的担心，哦，担心会不会因为一个小事情然后就有一些变动。这种变动在我们以前看来就是绝交，可是在他们现在看来，这种变动随时都可以发生在网络上，比如说我把你封锁，我把你退小账，对不 对，这个都是一种变动。所以这种变动，他们对于人际关系的这种概念跟定义跟经验，是跟我们在这个时代长大是相当不同的。我们心里面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稳定感，因为变动不常发生。可是对我们来说，这样的变动随时都可以发生，只要一个不爽都可以发生。
这就让我提醒到我自己，我以前就笑我儿子，我儿子高敏儿嘛，他的回一个讯息，这个回一个讯息要这样笑还是那样笑，那个 emoji 是哪一个，哇，好多时间思考。然后他都要给他妹妹看过说，你觉得这个笑脸可以吗？
对对，
那他会不会误会我这样回可以吗？
对对对，
他们对于那个回讯息的敏感度，是我不能想，我以前还笑他说，哎，拜托，就直接写个讯息说哈哈就可以了。
不行，那个哈哈看起来敷衍，哦，甚至你结束的时候到底是用句点还是用惊叹，好像惊叹好感觉好像你在生气的样子。
对对对，
所以就是网络把这些东西，把这些讯息给遮掩掉之后，多的讯息，那就会让我们就是反而有更多的顾虑在这个互动上面。
已读不回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非常。
其实我常常已读不回，因为事情太多。
你伤害了多少人呢？你看看，其实
我不知道，
不要啦，开玩笑。大人还好，大人，
因为我们不是原生代，我们不是那个数位网络原生代，
对对对，
我们的社交行为跟现在数位网络原生代，他们的社交行为也很不一样，
不一样。
对，我们看重的事情跟他们看重的事情，我们可能 真的相对来讲不容易了解他们在那个虚拟世界里在网络上的压力。
是是，所以这部分大概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在GoBoot里面去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然后去呈现出在我们这个时代跟孩子这个长大这个时代里面有网络跟没网络底下对于人际关系的一个影响跟他心里面的反应跟焦灼。
对，另外品浩书里还谈到一个我觉得也是这个过曝世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或者说它已经真的在发生。就是说你形容这个未来这个过曝世代的贫富差距不是单从金钱衡量，而是从注意力，然后你用这个你觉得未来很可能发生两个极端，一个是注意力的精英，一个是注意力碎片化的贫富。那我也想请你谈一谈，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所谓的注意力的危机跟冲击是什么，它怎么来的。
好，你会发现其实在手机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之前，比如说视窗化，就我们生活视窗化之后，在桌机的时代视窗化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在挑战注意力的一个深度的这个组织的能力了。好，那网络出来跟搭配这个手机的行动端，然后变成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网络里面，然后随着不同的这个视窗之间的转换之间，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注意力其实受到蛮大的威胁。那其中一个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解决问题思考问题形成一个概念或者是架构的时候，它需要一个人主动的去有能力去把他的注意力做一个组织化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需要的是深度的注意力，也就是说你可以让自己不分心的在一件事情上面去思考，然后去组织去建构，然后你可能才有办法在这个注意力的这个资源底下，然后把一件事情想得清楚，想得透彻，想得深入，并且去做一些可能跟你自己有关的觉察反思，然后再从当中得到一些新的看法。可是当你的注意力碎片化之后，好，那你就会发现你在碎片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已经逐渐在丧失对于自己注意力的掌控。好，你不能说可是我看网络都上的东西我都可以看很久，那个不是主动注意力，那个其实完全是被动的，你就只是看着它，你并没有在组织或者是在刻意的使用你的注意力在聚精会神这件事情上面。好，所以说你会发现网络这件事情，然后搭配它的所有的不管是任何一个 APP 之间的转移也好，对，然后短期的一些短影音也好，你会发现它其实都不断在碎片化我们的注意力。一旦你注意力不好的时候，基本上你的思考跟你的表达或者是跟你的组织能力都会受到影响。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不是注意力，但是你会发现它怎么影响到，比如说短影音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30秒钟呈现的一个影片，或者是它如果要让你能够快速的停留在这个影片里的话，你会发现它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除了画面声光这个刺激很足够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要大幅的降低你的认知进入门槛。所谓大幅降低你的认知进入门槛，就是说我要让你快速的就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我所有的影音里面不可能出现任何的非常复杂的词汇，而是最简单的词汇，小学生一年级都懂的词汇就好，
就拉低那个门槛。
对对，那这样子认知门槛降低之后，你才比较能够停留在那边，否则如果你听不懂，你就会手一滑就往下跑掉。所以这样的一个长期相互争议或相互影响的状况底下，你就会发现你停留时间越长，你的注意力越破碎，而且你学到的词汇就越浅薄。所以说你会发现，比如说好，假设我心里面的描述一个比较高认知门槛的词汇叫做纠结，那一个低认知门槛叫做不爽。好，你就会发现哦，不爽就是不爽，对，就是不爽。好，可是纠结它就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关系的描述，对不对？所以当你长期在这个短影音的世界里面的滑动的时候，它不只是影响你的大脑的结构嘛，它其实注意力也在碎片化过程当中，其实它也在无形当中在降低你的认知思考的深度跟能力。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有时候表达真的是很有趣啊，你就问他说，比如说家长可能会好奇说，可是我都有带他去到处世界各地去游玩啊，增加他的生活经验，这样应该还好吧，不会那么肤浅。那我就问你，你就直接问他，就是说这一次游玩你觉得好不好玩，这一顿饭你觉得好不好吃，你就会发现小朋友都讲好不好吃，好吃，有多好吃，超好吃。那到底是有多超好吃？哎呦，超好吃哦！他就只会用音量的大小来决定这个东西的品质，而缺乏了
语文的表述。
对对，
没有层次，
就是他没，对对对，他就没有办法再用很精巧或者是很贴近或者是很丰富的词汇去描述。可是一个人失去了对于词汇的掌握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他也就失去了对于自己思考的深度的表达跟组织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它其实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在一起。首先注意力 丧失了，然后再来就是注意力丧失，组织能力就跟着不是太好。可是组织能力不是太好，然后词汇又开始变得浅薄单薄化之后，那你就会发现，哎，深入度也有差。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一连串的过程，但是都发生在网络的短影音或者是等等的上面。好，所以我觉得未来搞不好其实就只是能够专心在课堂上40分钟，或者是深入思考一件事情可能几分钟，或者是可以把一件事情好好想完，然后不太容易因为网络而分心的这些人，他们搞不好在未来的世界里面更能够去处理复杂的或更新的问题。好，因为这是涉及到这整个历程。
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网络出来之后，很多人也说，哎，其实新的这个数位原生代，他们有一心多用的能力啊，他们有多视窗同时 catch 哈，就是注意力也斜杠了，这样的新的，好像这是一个新的能力的产生。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从我们心理学，其实很早以前认知心理学里面在看注意力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对于注意力这件事情的深度性，还有它的组织性，还有它的一个主动性里面，我们其实很难，很难说，哦，其实一心多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助于注意力或者是表现的品质的。因为你可以一心多用的情况底下的话，它有点违背我们对于注意力历程目前所有心理学的一个研究，它其实比较难是这样展现，它反而它比较是一个你可以深度化而且是单一化，一旦有别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你就是上了高速公路，但是你就是 一直不断看到交流道就下车就下车就下车，
就到不了目的地，
但是你最后到不了你要去的地方。所以一心多用这件事情它比较能够发生在你一边洗澡一边唱歌，或者是你一边上大号在一边滑手机，
就认知相对认知需求的一个活动里
面，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做的东西里面都不是高认知需求的东西。对，所以说可以一心多用，但是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认知门槛的东西。
所以一心多用是小孩用来骗你的，
没错，
千万不要受骗了。
没错，
心理学研究没有这件事情，
比较难，比较难，不能说没有，但大部分的人基本上并没有展现这样的一个
的能力哈。那另外，其实书里面写很多，然后阔铺世代，我觉得也最重要的一个 issue 是刚刚平浩也提到的，就是那个自我评价，因为网络上。真的我觉得现在的人要心理健康真的很不容易，不只是小孩，我觉得成人也是啊。哦，你需要面对很多过多的他人的评价还有比较，因为过去我是觉得说，哎，我现在常常觉得说好庆幸我的孩子是早生了几年，那个年代 smartphone 还没有出来，智慧型手机 iPhone 3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于是我们可以在他们童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有心理余裕有界限的，然后能够保护着他们慢慢长好那个自我正向一些自我评价的状态下，再把我们放出去。然后在网络上的，像现在我就看到每个孩子他怎么去接受那个网络上的那种肉搜啊，或者是那种言语的霸凌啊，然后过多的这种比较，就是每个人都过得那么好，在 IG 上每一个人都在度假，只有我在上班，这种感觉，那种过多的比较啊，关注啊，评价啊，论断啊，我觉得真的是对于那种还没有长出一个正向的自我认同的青少年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即使对成人我觉得都是很大的压力。那你在书里面就一直在用这个心理疫苗来形容说，我们在这个过铺世代里面呢，父母老师应该给孩子的一些提前提早的预备，那你要不要先讲一下说要怎么样开始可以具体可操作的去帮助孩子有这个所谓的心理疫苗。
好，面对评价这件事情大概就是一个我们的人一辈子的课题啊。不过对于自我内在还不是很稳定的孩子来说，其实我自己的经验跟我的理解上来说，其实家庭里面能够营造出一个，你知道，就是我们一般都说的这个包容温暖这些其实就很够了。但如果说对于青春期孩子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部分比较是我自己会觉得很受用的，就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对于孩子的相信啦，好，这个相信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这相信它不太是一种有前提下的一个相信，可是当一个人内在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自我怀疑，但是却能够被投以这样的相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对于他自己内在的稳定度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什么叫有前提的？
哦，比如说我，哦，对一个人相信如果是有前提的话，就是说，哦，我相信你只要很努力的话，你数学一定可以考100分的嘛，你就是不努力嘛，对不对？这种相信它是扣着一个前提的，那所以这种相信就会有时候他就会比较窄化的一个孩子，
有条件式的，
条件式的一个相信，对，那比较你知道一个没有条件式的相信就 就是比较像是这样表达，就是我相信你在任何领域里面，你只要愿意用心的话，那那个东西就会因为你的用心而不一样，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相信。好，那这个其实基本上也是我们对孩子的态度。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在青春期里面一个蛮受用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成长型思维。好，成长型思维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not yet，所以那一页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永远都是如此，它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就因为这个暂时的状态代表我们有能力去改变它，去修复它，或者是从当中去得到一些新的学习。好，这个那一页这个东西其实是成长型思维，其实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直到现在都很受用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形态。所以如果在家庭里面的话，我觉得心理疫苗里面，他孩子一辈子都会经过非常多的风风雨，可是如果在核心里面他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础的话，这个基础来自于他可以是可以被相信的，好，然后他也是有具备成长型思维的话，我觉得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波折，但是他都会在这个基础底下去找到一个面对波折的一个方法。
在这一次这个姑父时代里面，假设我重新来看这个父母角色，我自己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个 take away 其实是你最后面写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父母跟孩子对话的过程中，学习要用提问来重新配置你的注意力，就是因为我们父母太容易站在父母的角色，很容易就有各种教训，然后有一些 lesson 或者一些结论，我们太少回到那个这个提问的角色跟好奇的角色了。那因为我觉得你的提醒很重要，你说这个提问是帮助我们在对话里面让原本陷入情绪中的大脑然后有理智参与它的机会。那怎么提问呢？你要不要提醒大家什么是好的提问呢？
好，我反而觉得是这样，在很多时候我比较担心的是会不会我们在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一个提出一个概念的过程当中，也造成父母亲很多的
压力
或者是罪恶感。那我是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把很多的担心啊，如果先暂时能够先缓缓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很自然就可以跟孩子去开展出一些还蛮不太有压迫性的一些对话。好，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其实亲子关系里面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控制的过程。好，但这种控制是一种天性，因为你就是怕孩子受伤，所以你会想要控制。可是当孩子长到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控制这件事情存在我们的关系里面的话，它就很容易是变成冲突。好，那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控制的公式，就是脆弱的孩子加上担心的大人，基本上就等于是无尽的介入，那这就是控制的原型。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就是权力的施展。那你就会发现只要你在对话当中展现出赤裸裸的权力的相对的极端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带来非常多的冲突。好，什么叫权力的相对的关系？就比如说我是你爸，好，我为什么不能管，类似像这样子，这就是一个把权力对把权力直接说出来的一个打破了这种关系当中的暧昧性跟模糊性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哦，后面的冲突就很难。好，所以我反而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大家就是在沟通跟互动里面都会有非常多的冲突啊等等。好，但如果我们可以随着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关于这个彼此在权力上的一种位置的变动跟调整的话，那其实就会带来蛮多不一样的一些沟通的发展。好，就好比说刚才执行长说比如说基于好奇的提问也是一个，然后意识到自己在用权力压迫也是一个，那意识到权力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做权力的让渡呢，也是一个，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书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方法。好，那这些东西它大概都是一个我想在回到亲子关系里面去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理解了。
谢谢平浩提醒，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平浩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告诉大家说，因为他大概也很担心，我猜想你也很担心这个书带来一种某种焦虑感，但是好像没有解决的方向，所以我想这个书里面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提供非常具体的可操作的一些方向啊，一些作为。那我们也因为这个议题很重要，所以亲子天下呢 接下来会做很多事情跟过铺世代有关。我们六月号的杂志啊，会有全面的调查跟探讨，透过报道来 highlight 说，哎，我们所看见这个时代的面貌跟需求是什么。那品浩老师自己除了书以外，他也会做一堂专属于这个过铺世代教养对话的一个线上课程。那你可以在书里面或者杂志里面比较概念式的理解说这个时代的困难，那还有我们应该作为的方向。那在线上课程中呢，品浩老师会比较更具体的示范可以操作的一些建议，帮助有忧心忡忡的爸爸妈妈们，或者你觉得对这个题目心有所感的父母跟老师们，所有关注这个题目的读者们，也欢迎你关注后续活动的一些相关的讯息。那今天非常谢谢品浩来介绍过铺世代这本书，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收听人生通识课。那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更多资讯请参考节目下方资讯栏，也欢迎在资讯栏许愿池留言，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